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2月17号星期五的新闻掘金360。Jenny， 我们今天聊什么新闻？
今天我在美国之音上看到这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索罗斯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是左派的大金主嘛，很多的像那些大城市啊，包括美国，包括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他们那个城市的 DA， 哎，都是索罗斯资助，但是他不是直接资助，他是通过他的那些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去资助这些竞选，但是你追到根儿上，就是他在资助这些所谓的 very progressive 非常左的那种人去 soft on crime 的那种人去当 DA， 就是地检署的那个官员，就搞得现在美国的几大犯罪率最高的城市都是一看那个 DA 都是索罗斯推举出来的。
是的，他就表面上你看这篇文章称赞他，不是称赞他，给他的头衔是投资大师兼慈善家，就是这个所谓记者给他的头衔。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他在这种所谓的慈善投资背后都是有目的的，然后有一些他自己的不管是政策方针的推动或者是他经济上的布局，他去推举了某一些人来成为台面上的人物。所以像这种人说出来的话，我觉得就算不成真，但是一定也有他讲这些话的原因，或者是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对吗？所以在讲这篇文章之前，我还是想多讲一下索罗斯这个人，就是包括我们洛杉矶县的那个地检署的那官员贾斯康，不是也是他资助上来的那种人。所以现在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非常搞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洛县的这个不是洛县啊，就是洛杉矶市的这个治安已经差到这种程度，就是警长都跟你说你在车里什么都不要放。以前是说你不要在车里放一些贵重的物品，什么金银首饰，那肯定是要放了就招贼了。现在是说你连一个空水瓶都不能放了，
实在是太夸张了。那你车里什么都不摆，那我们开车的意义何在？开车就不就图个方便，我东西可以放在车上，好载货方便吗？
你别以为这是笑话，对，这可不是那种安联呢，或者是那个。像什么那什么币来着，那巴比伦币啊，巴比伦币，那个
警长正儿八百的告诉你，正经的告诉你，你得这么做，
就是那种讽刺新闻网站啊，他们经常起那种就是让你一看就知道是搞笑的那种新闻，这个是正经的新闻。你看这个LAPD now tellingResidents not to leave empty water bottles in car. 当然你点进去的话，它这篇文章的本身并不是这样的标题啊，它实际上是一个评论文章，说can LAPD Chief Michael Moore finally get serious about crime in Los Angeles? 当然这个洛杉矶市和洛杉矶县还是两个不同的辖区，但是总之都是一个大的很大的 metropolitan area。然后这都是相关的，就是整个你形成了一种 soft on crime 的这种风气的话，特别是在加州的话，那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啊。你看他为什么，你看他的 exact quote 是这样说的，有人问it could be okay, hold on, 他是在1月12号举行了一个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记者会。在这个 press conference 上，他们就告诫 public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安全。然后他就说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a phone charger to changing the cup holder that they are gonna break the window out and take， 就说所有的东西你在留在车里，哪怕就是一个充电的车充，或者是你安装了一个 extra 的，或者是改了原来那个车里的那个 cup holder， 就是车里它原来都有，它每一辆车都有设那种放水杯的地方嘛， 但是有的人你到 Amazon 或任何的那些电商网站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卖你的，可以在那个扩大你的那个车里面的 cup holder， 因为那车里的固有的 cup holder 肯定是不够用的，有些人在喜欢在车里啊吃快餐吃东西，所以他的 cup holder 的大小啊什么都可能不一定合适，所以他你可能去那个网上去买各种各样的来装来的车里，就是哪怕是这种 anomaly 都会吸引盗贼来打破你的窗户来偷你的车。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个说 absolutely they will even break a window to get a bottle of water so they can recycle its containerWhether it's aluminum or plastic， 就说无论你是个铝的瓶子，还是一个就随便一个塑料水瓶，你放在车里，那个盗贼都可能把窗户打破，因为他可以回收这个瓶子。当然，我觉得这句话有点
太夸张了，因为你回收一个宝特瓶才几毛钱呢、啊。
Yeah， 但是他就是 Captain Elaine。Morales， 这是 LAPD 的 Captain， 他就这么说的。这些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这个他也不是把他当成笑话来说的。所以，unbelievable。反正
我只能说，加州的法律太可恶了，因为好像免保释金，然后又是那个什么$950的法案，然后再加上各种奇奇怪怪的减罪程序，我觉得现在抢劫啊、砸破车窗啊。就根本不会想要去找警察报案呢、欸，因为好像也不立案，因为损失太小，所以他抢你就抢你
了。对啊，而且那个他那个零保释金，那就是无论你犯什么罪，那在加州，你不用花钱就能保释出来了。那有什么用呢？那要你警察还、就是、
对，这就是为什么罪犯越来越多，然后这个真的很不安全呢、欸。我前阵子访了几个比较有钱的人，他们家里都有养狗。养狗的目的就真的是为吓小偷。他说你养了狗之后他们会判断嘛，这家有狗那家没狗，我当然是偷没狗的那一家，好下手。他倒真的不是觉得狗可以去抓到小偷或者是吓阻，而是减少贼进来的机会，家里有狗贼就比较不进来。
对，就是我说呢，他那个就你就能自保，这警察都成摆设了。
是，就是民众真的是都在想说，哎呀，那我们要如何自保？有人考虑去买枪，有人考虑养狗，反正各凭本事，因为警察好像无用了。
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最近今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零保释金政策令加州的暴力犯罪增加了两倍。暴力犯罪有些人不是小偷小摸啊，那真的是出来又杀人又伤人的那种人。这样就零保释就出来了，继续祸害社会，但是怎么办呢？他就是这样的政策，所以人们就得学会自卫。 OK， 回到索罗斯，我们打了个岔，回到索罗斯。现在这个索罗斯是一个左派大亨，但是他好像嘴头上总是非常反那个独裁啊什么的，但是怪就怪在这个左派最终的终极就是共产主义嘛，是吧？
打一
独裁不是殊途同归吗？他
就是
假反对干嘛呢？
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就是这个左派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是成立一个大同的共和的美好的新世界，就是美丽新世界，但独裁会让人家觉得哦，这是专制的残暴的可怕的像炼狱一样，但其实、啊、殊途同归啦。最后如果你变成一个大一统集权的然后权力不可复制的政府的时候，那就是很危险，非常非常危险，不管是庞大的俄罗斯或者是庞大的中国都很危险。
你看他的星期四发出了两大令人世人震惊的预言，这个索罗斯。第一个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那就必将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而这也将受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欢迎。他的第二个预言事关中国，即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掌控所有的镇压工具，但他不可能长期掌权，他的政治军事强权梦想也不会实现，而且中国还将面临政权更替或革命。 这个就是他在2月16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做的发言。所以啊，第一，这个他唱衰普京；第二，他唱衰这个习近平。但是我总觉得他背后有个目的，他并不是真的反独裁，而是因为，怎么说呢？他的这种global 就是 new world order 这种 global government， 就是用一个全世界涵盖全世界的一个独裁政府来取代各国政府。OK， 你普京是俄罗斯的独裁，那个习近平是中国的独裁，而这个索罗斯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要一个更大的独裁，掌控全世界的独裁，那你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所以他去反对这个，无论是普京还是习近平，我觉得都是背后有目的的。特别是普京他俄罗斯他们俄罗斯的民众早就放弃了那个共产主义了。那个当然，普京是一个政治强人，但是他跟习近平不一样，还是他并不是一个要把俄罗斯引向 you know 又走回到共产主义那条老路上的人。但是他绝对是一个 nationalist， 就是说他绝对是一个要保护俄罗斯的那个领土，要保护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文化的独立性，这么样的一个领导人。那跟这个 world government 这种 globalist 的索罗斯，那就是背道相驰。所以我觉得他是因为这个而反对普京。至于这个习近平呢，习近平其实他跟那个普京有点类似，你有没有感觉到？
怎么说呢？你觉得类似的地方在哪？
就是习近平也是一个政治强人，那个他也有一个中国梦。你不管他是中国梦是多么的荒谬、多么的残暴啊，但是他有这个中国梦。他不是那种，就是这种 New World Order 的梦。他是一个，他还是想，他可能是怀念那个他那个上山下乡时候的那种状态。
对，他可能怀念他那个毛主席的时代，很多人说他要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中国。比较我不知道，理论上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生活得很苦，我就不懂他到底在怀念什么，或者想回到什么程度。
虽然生活得很苦，虽然物质上非常贫乏，但是那时候的人无论从道德从精神方面比现在的人还是要强不少，尤其是道德观。那时候真是路不拾遗啊，那个学雷锋啊什么，大家还真心的是学雷锋。当然后来一看，共产党原来是都是骗人的东西，就一块腐败了，就一块与时俱进了。就但是那时候大家一开始还是相信共产主义呢，共产党画出来这个美好的蓝图啊，还都往那儿奔呢，还都要求自己要那个每天要反省这个思想的什么。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学雷锋，哎呀，我真的觉得雄赳气昂的到那个社区，当然我们那时候不叫社区，就在街道上啊，去帮助去打扫卫生啊什么。当时我们觉得，至少我觉得蛮自豪，我们是做一件好事的，我们都是好少年，我们是美国的不是，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现在变美国人了，
就是完全是。就是精神上无论你是虚幻还是怎么样，他真的是有理想的。现在的人恐怕除了赚钱以外没什么理想。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为什么怀念那个时候，他可能怀念那时候的他那个精神状态。所以
很有可能就大家比较淳朴，没那么多勾心斗角，或许还真的比较怎么讲，清贫比较清廉，或者是大家人情味比较重的时刻。
对对呀、yeah. 所以我觉得这个预言呢，索罗斯这个预言，我不是把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但是是对或者错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因为中共必将倒台，习近平他这个独裁政权他想维持多少年，他想永远当主席，但是这是他的个人意愿，那个这个历史是不随着个人意愿而发展的。 那个俄罗斯普京的命运到底是如何，也是不随他个人意愿来发展的。无论他这个俄乌战争是一个多么的 controversial 的事情，有些保守派人士是非常支持俄罗斯的，在这方面，那个觉得普京打仗是因为北约欺负普京，当然也有些很多的民主人士，那大部分的主流的美国人可能都在支持那个乌克兰，就觉得俄罗斯啊没来由的去侵占另一个小国。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他们这个我们不做判断，我是觉得索罗斯的这个他的这个语言完全是从他个人的那个角度，他想达到的目的，他的 agenda 来发出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具有 insightful 的那么一个可以窥见历史的那么一个语言。
没有错，就他所有发出来的话语都是有其他的动机跟目的，就并不是真的去分析这个事件本身，或者他有预言的功能。
对，然后讲完这个，我们再接着讲那个气球事件啊。因为自从那个中国的那个间谍气球被打下来，第一个被打下来以后，接连又发生了无数个气球，后来美国打下来好几个气球，那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气球是哪来的了。那个白宫政府说他那个说这不是中国的气球，而且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前两天我是看到拜登说打下来的不是中国的气球，就是最近打下来的。今天我又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白宫已经不知道他们打下来的是来自哪儿的气球了，简直是太搞笑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的确哦，就是美国的气球满天飞，然后，
White House says it may never be able to identify three objects shot down after China's surveillance craft. 就是他现在把这些打下来，他也不知道气球，他叫 UFO 了，unidentified object 的那种，那个，所以，看看他这个，这是白宫发言人吧，说的话。
To mean you guys don't have any plans to reimburse the bottle cap balloon brigade?
I don't know of any plans to reimburse. We honestly don't know what this is.
More generally speaking, what can you tell Americans about what they should expect in the future, understanding that these new parameters are going to be classified? If they see something in the air, should there be any concern that a missile is going to follow it?
Again, we're not going to rule anything out.In or out in terms of how we're going to treat additional potential unidentified aircraft. I thought the president did a terrific job yesterday of putting this into some context and making it clea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their safety will always come first, that these are likely, we're going to find out that they were likely of a benign purpose and not a threat at all. So there shouldn't be any overarching concern by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the skies are somehow full of attack balloons, or that they're at greater risk. If anything, you look back at how we dealt with this, again, with information that we had that wasn't complete, but yet legitimate concerns about a threat.
先说一下，刚才先安慰大家，就说大家不要觉得受到威胁了，不要觉得这种可能随时会发出攻击的这种气球满天飞，不是这样的，还是很多那种无害的气球的那意思就是。然后接着我想他就会讲他们最近打下来到底什么东西了，就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And dealing with that threat safely and efficiently, nobody hurt as these balloons were taken down, and I think that should give the American people a measure of comfort and confidence. Bu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as we go forward we do so smartlyWe do so effectively, and that's why he wants a set of new rules determined, so that we can now deal with these in a perhaps a different way, in the future.
While we have you here, what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is ISIS raid in Syria?
Yeah, so I think you saw Central Command put a statement out that last night U.S. military and SDF partner forces conducted a helicopter raid against an ISIS senior leader, a man named Hamza al-Hamzi.And he was overseeing the group's deadly terrorist network in eastern Syria before he was killed in the raid. As the Pentagon has reported, an explosion
我很喜欢这个女记者，我觉得她好
relaxed。
要是我在那场合，我就紧张的不行了。提问，小时候在课堂上举手提问，我都紧张的不行。OK， 他也没有说那个具体那个打了什么东西，就是他就是说了一堆安慰民众的话，所以这篇文章的误导有点误导，哎，我觉得。Anyway， 那你看这文章是这么说的 ：White House said Friday that Americans shouldn't be worried that the skies are full of attack balloons, but also admitted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n't promise it will ever be able to definitely identify the three unidentified aerial objects shot down by U.S. military. 所以就是为什么管它叫 UFO 呢？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指明的这种东西，不明物体，就这样。你看啊，翻成中文的，你看，白宫周五表示，美国人不应该担心天空充满攻击气球，但是，我觉得你读什么英文或者听老美讲话，前面那话你都可以忽略，但是一遇到 but， 但是你一定要注重 but 后面的词，这才是真的，真格的来了。但他也承认。拜登政府不能承诺他永远能够明确识别被美国军事资产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Okay. So, in the last 2 weeks, 在过去两周，美军的那个战斗机击落了至少四个空中物体，其中包括一个中国间谍气球。该气球在八天的时间里从阿拉斯加飞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四个。只有一个是中国气球。然后再看这一段，然后拜登总统呢是在昨天，周四首次谈到了这一情况，这是在中国首次间谍飞越美国大陆数日后两周多。OK， 就是说这个发现中国间谍气球以后，两周，拜登才正式的跟民众，解释这个情况。拜登说，这些额外的物体很可能是与私营公司、娱乐或研究天气或进行其他科学研究的机构有关的气球，而不是中国的间谍气球。OK， 这简直让我有点 不可思议了。一开，当然了，他可能指的是后面是那三个气球。一开始那个中共是说这是私营的，这个是非军事目的的那个气球，然后美国这边。基本上就否认了，美国就说这就是一个 surveillance， 就是监控气球。然后现在拜登自己出来说这些气球可能就是那种，要么是那私人公司的，或者是 recreation 那娱乐也，或者是 research 可以科学研究的这种气球。但是他可能是指的后面打下来的那三个气球，那个第一个打下来的确认是中国间谍气球，那个应该还是就是中共的间谍气球。
但我们真的也不知道第一个跟第三个之间有什么差异，或者是说第一个跟第三个之间有没有联系哦？就是它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有没有其他的联系呢？就是这个美国政府并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说法。不过这个拜登的发言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哎，这怎么变成跟中国一模一样的发言呢？而且最可笑的是，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气球，然后他们在说这可能是美国飘过来的气球。现在全世界的天空都充满了气球。
对，就所以说他就其实你看他刚才我们放了那么长一段啊，他也没说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安抚大家说你不要觉得这天空到处都是攻击气球，但是他又不说清到底那些气球这是干嘛用的。OK， 现在拜登说来是解释，就是说这些气球有可能是做科研的或者娱乐气球，所以这个气球这个大乌龙事件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此结束了，
我不知道
还会有继续，
因为台湾离中国实在太近了，每一天都有八颗所谓的气象气球飘到台湾那个方向去，就是已知至少每天飘八颗，现在台湾人在考虑说我们要不要把它打下来，因为它就是气象气球啊，然后上面有一些剪下来就飘落下来，他们捡到了有那个简体字写气象仪器，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数字探空仪，就是它是一个科研气球没有错，可是两岸关系这么紧张，你一天到晚飘这些气球过来， 不是很吓人吗？对
对啊，现在气球变得的成了一个敏感词了。 OK， 这一段哦提到了白宫也不知道，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这些物体是什么。 OK， 这是这段是说，但白宫政府仍在评估这三个未知物体，就是第一个是中国间谍气球打下来之后又打下来那三个 UFO。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约翰科比周五表示，他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些物体是什么。那就是那你他们是不是打得太急了呀？他为什么不把它用就是难是更就是能把它不是完全击毁，但是还可以把它截获的那种方式把它打下来呢？当然我是一个外行，我不知道他们的军方是怎么想的，要这么把它打下来，而又
因为一开始美国也花了好久时间等它飘到了外海才去把它击落，但这几个他都没等来，看到直接就扫下来了，就这前后很矛盾，然后表述的方式也很奇怪。
我估计就是民众对白宫就是拜登政府一开始的迟疑非常不满，所以他为了安抚民心就赶紧盛开的气球一下就看到看到就打下来。但是他不会这么说的吧，官方官话是不会这么说的了。那另外一个搞笑的，哎，我就喜欢搞笑的新闻，还是关于气球，但这是Kamala Harris， 我们的副总统贺锦丽，看看他是怎么说这个气球的。他的 word salad 现在已经不是笑话了，已经影响到就是这个他这个语言的准确性啊。你可以绕来绕去的，你在发表那种政治演讲或者是 campaign 演讲的时候你胡乱说没关系，但是当遇到美中关系这样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你在讲这种 word salad， 在胡乱说的话，就可能造成歧义，就可能误了大事的了。你看这个标题是 Harris mocked for new word salad, saying spy balloon not helpful for U.S.-China relations, master of words。 他这个 not helpful 虽然是你看整个句子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是会引起歧义，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放一下。
We will maintain the perspective that we have in terms of what sh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典型的Kamala 的说话的风格一句套一句的，就没说出什么东西来。他可能是不是不知道用什么词来代替，然后就用绕来绕去的用一大句话来说，
其实就是肚子里没有料嘛，没有干货，只好一直灌水啊。
对，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会维持我们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吧，但是他就是说的就感觉就是一个绕来绕去的那么一种车轱辘话。
Going to change, but surely and certainly that balloon was not helpful, which is why we shot it down.
对，这就是歧义所在了。OK， 这个 balloon 它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放间谍气球对美中关系，虽然我们会维持这个美中关系的现状，但是你中国放出这样的气球，显然对我们美中关系是无益的。但是那也可以解读说，所以对美中关系是无益的，所以我们把它给打下来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句分开，你就会觉得，哦，因为这个气球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把它打下来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歧义。你看 ，Twitter user， 我想这些 Twitter user 啊，就是 Twitter 的这些用户也是故意的去搞笑这个看不了。Mocked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for another meandering, wordy answer that ended with her claiming that the Chinese spy balloon the U.S. shot down in its airspace was not helpful for U.S.-China relations. Puzzled internet users berated the Vice President for the awkward and soft phrasing she used to describe a major geopolitical political threat to the U.S. 对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挺严重的事件，但是他就是尽量避免，回避这个严重性。困惑的互联网用户网民嘛，就是斥责副总统在描述对美国的重大地缘政治威胁时使用的笨拙而温和的措辞。Harris' latest bit of eyebrow-raising rhetoric happened during a recent MSNBC exclusive interview. OK, 他这是一个有方的一个媒体啊 ，MSNBC 对他们民主党都是非常客气的嘛，提的问都不是什么尖锐的问题，他应该非常 relax。他怎么还是达成这样？
而且因为他是电视专访，事前一定都把题目塞给他了，他也应该有人帮他写好答案跟脚本的。他讲成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有可能他不会被稿，二来就是那个人故意写的比较简单，让他好记一点。要不然就是他就真的临场发挥讲成这样都有可能。
他无论临场发挥还是有稿子，好像都讲成这样。你看他以前发表演讲的时候，他的 word salad 很多是从他的演讲里出来的。他那个演讲前面都是有读稿机的嘛，那是谁给他写的演讲稿啊？很奇怪。
我只能说他的幕僚不及格，这个幕僚团队要重新打造。
对，所以然后这个 during the segment 就是在这次节目的采访中啊，这次对他的独家专访中啊，这个 Harris 谈到了间谍气球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被击落后的休斯顿以及美国目前与中国的关系。 OK， 然后呢 the first notable aspect of the VP's balloon discussion was that it featured another awkward word salad that she's become known for。 就她的 word salad 已经成了名了，都成了她的那个讲话方式了，大家 一听她那讲话就知道。你看副总统在讨论气球的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他文明的另一个尴尬的词汇沙拉。第二个是他包含了对间谍气球本身所构成威胁的奇怪描述。他说啊 ，We will maintain the perspective that we have in terms of， 你看这种 in terms of 就最讨厌了。本来一句话说完了，你还非得来个 in terms of， 还得重新解释。Of what should b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kay, what sh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他就是不想定义，所以就又用了一句话来代替，就是说我们要 maintain， 我们要维持。
但到底要维持什么，他也没说出来。
对，我们要保持对中美关系这个应该的这个。什么叫应该的？就是中美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他也不说清楚。他就是说我们就应该保持这个目前那个应该的一个状态。That is not going to change，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来了，这才是关键的。但是这个关键这句话却说的乱七八糟。他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气球没有用，这就是我们将其击落的原因。那这个是 Google Translate，
对，就产生歧义
了。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气球没有用，没有益处，对美中关系没有益处，还是这个气球本身没有用，然后我们就把它给打落了呢？然后
我不知道记者在场竟然没有提问他说到底是美中关系无用还是气球无用，这个采访他的人也颇失职。
哎，采访他的人不会去追问他，去拷问他。MSNBC 嘛，就是友邦的那个媒体，就是都是民主党这一边的。Earlier this week， 就本周早些时候 ，Harris insisted she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spy balloon invading U.S. airspace should not affec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就是他早些时候说，这个间谍气球不应该。尽管他入侵了美国的领空，但是也不应该影响两国的关系。When asked by Political Tuesday，Political 是一个媒体了 ，Whether the balloon had changed things，she replied，I don't think so。No，OK，、okay, 就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一个劲儿就说没有了。 After the Mitchell interview, Harris critics joke about her word salad and attack her for pulling her punches on the spy balloon problem yet again. Conservative Christian influencer Jack Lombardi sarcastically tweeted, "A master of words and influence." 这些都是保守派的一些。 这个是保守派的网红，这个是保守派的田纳西的一个共和党的一个国会议员，他就嘲笑这个Harris说 "Thank you for clearing that up." 就是说反话嘛，感谢你把这些澄清了，实际上倒把事情刚好相反，你说的糊里糊涂。你看这位，这位呢是 Substack。 肯定是个记者吧，然后 helpful balloons only, Kamala, that balloon is not helpful, which is why we shall. OK, 那这个他要把这个，他是个 journalist, 这个叫 Jim Treacher, 他就说 他就说那个他开玩笑是不是？ 这个 balloon 不 helpful， 所以你把它打下来。那么那种有用的 balloon， 你是不是就不打下来了呢？So， 然后这个 Curtis Hawk， 我不知道他是谁。这个 So the balloon has feelings now。OK， 现在有人说你这个气球是不是有感情的呢？你说人家没用，人家是不是有感情吗？不要伤害人家感情啊。OK， 反正就是他这个，你看这位啊，Juanita Broderick。 她是一个好像著名的女厨师吧，她是 warning watching Kamala speak puts you at risk of losing brain cells and lowering IQ， 就是你要听她讲话，你会冒着失去你的脑细胞还有降低你的智商的这种危险，说的这么不堪呢，非常的赤裸裸，对，所以但。 但是他就一贯这么说话，我估计他已经养成习惯了。无论谁给他写稿，他最后说出来的都是这一套，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政客可能当久了，特别是在加州当政客当久了，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了一堆没有实质的内容，而且也不清不楚，让你。 让你很难去 quote， 然后呢，让你又很难攻击他，倒也是，他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没有错，这真是挑不到毛病，因为他讲了半天没有重点，你怎么找不到他的错处啊？那也没有任何对的地方，估计是就是，这就是长期当政客的这个这样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他们之前被。 挑刺儿挑的太多了，于是大家就避免把话说清楚，就说的含含糊糊，反而可以自我保护。OK， 然后另外我想给大家看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是现在的 CNN 的一个奇葩主持人了，已经变成，为什么？给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这位 Don Lemon， 柠檬先生，就是中间这位说话呢，这他是个黑人，但是长得挺白的，其实长得挺标致的，这小伙子，但是他在 CNN 是以，就是过去这几年啊。 这个 Don Lemon 和这个Tapper 啊，还有其他的那些 CNN 的名主播，实际上就整天就在那个 Russiagate， 就是通俄门这方面，整天炒作，整天攻击川普，所以人们对他们都已经厌倦了，都觉得他们是假新闻的那个代表，所以 CNN fire 掉了上一个，不是 fire 掉了，可能反正就是替换了新总裁。这个新总裁是在去年就上台了，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甚至说不定都半年了。然后那个 他刚上台的时候誓言要把 CNN 就是走回传统媒体的那个道路，就是 CNN 在几十年前他曾经是一个很中立的媒体，是以事实为基础的那个媒体，不像现在整天是那种电视上那几个名嘴的炒作，不是这样，他要改变 CNN 的风格。他就 fire 了几个人，但是还是保留了好多人，就包括这个 Don Lemon， 他只是把他从晚间的那种比较重头的节目挪到了早间新闻。早间新闻都是比较的relax 的，就是那种不是那么重磅的，有生活气息的，很轻松的那样的新闻。结果他这个 Don Lemon 在虽然他被降级了，说是，但是他心里肯定不服气啊。然后在早间新闻上跟他的两个同事女主播经常拌嘴，然后最近又发表了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言论。为什么说他不可思议？其实他说的也不错，如果你们 you know, 其实只是偶尔露真容吧，他其实只是把他心里这个话说出来了。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女权主义的这么社会里，在这个大家对这个 racism 啊 sexism 这么敏感的这么一个社会里，他说这种话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简直是职业上的自杀。看他说了些什么，给大家看一下。
What the facts are, Google it. This whole talk about AIDS makes me uncomfortable. I think it's the wrong road to go down. She says people, you know, politicians or something are not in their prime. Nikki Haley isn't in her prime. Sorry. When a woman is considered to be in her prime in her 20s and 30s and maybe 40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s not according to me.
Prime for what?
It depends. I mean, it's just like prime. If you look it up, if you Google when is a woman in her prime, it'll say 20s, 30s, and 40s. I don't necessarily.
40s. Oh, I got another.
I'm not saying
decade.
I agree with that. So I think she has to be careful about saying that, you know, politicians aren't in their prime.
You need to qualify. Are you talking about prime for like childbearing? Okay, or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message.
Prime
just
for being president?
What the facts are, every hall is a woman in her prime. It says 20s, 30s, and 40s. I'm just saying Nikki Haley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saying that politicians are not in their prime and they need to be in their prime when they serve, because she wouldn't be in her prime according to
Google
or whatever it is. This whole talk about AIDS makes me uncomfortable.
他就是想攻击一下这个 Nikki Haley. Nikki Haley 就是曾经做，反正在川普执政期间曾经做过他的内阁成员那个吧。然后他现在已经要那个竞选，已经表示他要竞选总统了，在2024年。然后那个，所以他就上了新闻头条。然后他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可能这句话里面有 prime 这个词儿。然后这个 Don Lemon 就开始拿这个词儿来做文章，就说：“哎，你这个 Nikki Haley， 你也不是在你的最顶峰的时期了。作为一个女人来说，一个女人的最旺盛的最顶峰的时期是20岁、30岁甚至40岁，你都50-60岁的老女人了，昨日黄花了，没怎么说啊，含义不就是这样吗？你已经不是你的 prime 了，那这好得罪人，得罪所有的女性啊，是不是？
这
你说他
是让当场的两个女性很尴尬，反驳他一定要反驳，但是反驳又好像很没礼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在场我觉得女性应该都是不舒服。
对啊，女性本来对 age 就很敏感，然后现在又是这样一个女权主义的社会，你怎么敢大辣辣的把这种话说出来？你要是倒回几十年，那可能你说这个还有情可原。现在这样，而且现在的女人都很注意自锻炼啊，那个饮食啊，都要保持那个年轻啊。你可能50-60岁看上去还像30-40岁的那样，然后他，而且 Nikki Haley 他保养的很好吧，你也没觉得他是个老太太呀、啊？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了？所以
就算是老太太这样讲也是带有歧视的味道了，
对啊，就是明目张胆的歧视了。那 CNN 是那个左派媒体的一个急先锋了，那整天的打击 racism sexism这些 system， 那怎么自己公然的歧视女性呢？所以就是露了原形了嘛。我觉得这一番话实际上他是为了要抨击这个 Nikki Haley， who is a 共和党，他 Nikki Haley 是个共和党人嘛，他就是为了 攻击自己的那个政敌，所以要抹黑人家，结果说出的话反而违反了他们的那个理念。
对，
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就是要为弱势，
对，
为弱势群体，为少数族裔，为女性这样的，为他们发声啊，为他们权益抗争啊之类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歧视女性。
其实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都是幌子啊！不管他打了多好听的政策啊、旗号，我保护弱势，我维护女性，其实都只是他们拿来攻击别人的某一种方法罢了。
对，就是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他只是不说，他表面都说些漂亮话，但是他自己的心里话，可能比如，哎，算了，不举例子，太得罪人了。就是他这个话是。如此的得罪人，他后来已经apologize 已经道歉了，但是这个道歉并没有阻止人们的愤怒，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闹到白宫去了，你看啊，给大家看看，甚至白宫的发言人都得 deal with it。 你看啊，这个是啊Karine Jean-Pierre， 就是白宫的这个黑人女发言人，fires back at Don Lemon from White House podium, says she hasn't hit prime yet. OK, 就是说，看看他怎么说的吧。Don Lemon 把他也给得罪了。
Switching topics on a topic that you brought up with John Kirby earlier, when you said that neither you or he have hit your prime yet. Does the president have anything to say about this?National conversation that was sparked after a claim that was seemingly made in defense of the president that Nikki Haley is not in her prime because women hit their prime in their 20s, 30s, and 40s.
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directly to that. That is something clearly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by.
Right, I only bring it up because you.
No.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Just give me a second.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When you look at this president's administration, and we have talked about the numbers before, there are more women in his senior advisor and his senior staff role than men. And I think when you think about that, you see a president that truly takes pride and takes deep consideration into making sure, and meaningful consideration into making sure there are diverse voices around him. An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And so what I want to say is just watch his actions, watch what he's done. You just asked me about Julie Sue, and I laid out what the president has done in having the most diverse administration. And so I think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the numbers, look at the people around him, look what he's been able to do, look how he's lifted up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cluding women. And I'm just going to leave it there. It is clearly, truly a priority for him. And I'll just leave it there.
Okay. 那意思就是说，那个对这个 Don Lemon 的这种女人的 prime years 是在二十、三十、四十的这个问题啊，他就是夸了一通这个拜登政府的那些那个成员，很多的 senior 的那些 staff 都是女性，而且还提到那个从南加州被召进白宫的那个朱莉苏，她是苏丽斯，她的中文名字，她是原来是这里的洛杉矶的那个现在叫什么Asian American Advancing Justice， 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吧，也是左派的一个组织。原来是这里的律师，后来到加州去当官，那就是主要是管工会那些，跟工会的关系很好，打击那些给那个那些业主，就是给工人不克扣工资的那些业主，他。这方面已经有，我记得 over the years 我们 cover 了好多这几个案例，都是他主导调查的那么些案例，所以他是一个劳工方面的律师啊，但是现在是进白宫做了一个什么什么官了。那整个这个 Jean-Pierre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非常重视女性的，我们那个 完全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刚才没有听到，没有听到他怎么对 Don Lemon 这句话进行回击呀、啊？还是我错过了 ？Here， 他没有正面的回击 Don Lemon 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 Don Lemon 说出来的，但是他并没有抨击 Don Lemon， 而是发扬光大，就是对把拜登政府宣传了一通，就是拜登政府是一个非常注重女性的政府。Well， 当然了，他也不可能攻击他自己的媒体啊，这都是他们的友邦媒体了。但是可见，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就是可见 Don Lemon 这一番话，已经引起了记者在白宫上的提问，就是说明这番话，就是多么的给人的冲击力有多么大。我不知道 Don Lemon 他现在，在 CNN 的地位如何。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这样下去的话，可能地位不保。他是不是真的要自己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要自杀呢？在职业生涯上做一个自杀，不是真的自杀，就是，但是他整天在这大放厥词，然后又跟自己的主播女主播同事经常拌嘴的话，他估计也做不长吧。所以你看啊，今天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就是 headline， 就是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纽约邮报它放了这样一个很有创意的这么一个封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左边 Lemon Squeezed。我觉得这个纽约邮报它虽然被很多人视为是一个小报，它实际上是默多克麾下的那个媒体啊，那个它不像什么纽约时报啊，什么 Washington Post 呀， Wall Street Journal 啊，这样的大报给人觉得好像是严肃媒体啊，它有点那种就像苹果日报的，我是一向就是把它当中文的苹果日报来对比，有点这个八卦媒体的意思。但很多时候我发现它起的标题都是挺点睛的那种，而且又有趣，所以他纽约邮报最近的出名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broke the story of Hunter Biden 的 laptop story，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媒体。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OK， 时间过得好快，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了，拜拜。